家好，欢迎收听 B8 电台第16期节目，我是上上，
我是巴尼。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请来了一位第一位男嘉宾啊，来欢迎。哎，你想在电台里叫什么名啊？这位男嘉宾
怎么叫我都行，叫我小张吧。
小张，
哎，
可以，
欢迎小张。
有点紧张、
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大家好，那个我是很荣幸以第一个男性嘉宾加入 B8 电台。然后你们可能就是之前被 Q 到过啊，之前有几期节目被 Q 到过，他们叫我什么叫达哥，但是呢你们也可以叫我小张都可以。
介绍跟我们的关系，然后你是干嘛的？
现在我还是一个在读的硕士生，我跟上上我们是高中时候就认识了，高二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是很好的朋友。
嗯，
然后跟于姐呢，自从上了大学以后，然后就跟于姐就慢慢熟识了，就是所以大家都是，
对对
啊、一个圈子里边的
好朋友，
对，
都是好朋友，嗯，
对对对啊，就是通过我牵线搭桥啊，大家都认识了，
对，
然后相聚在这里，对，朋友太多了，没办法，
已经快请没了吧，还多呢。
然后我想说一下啊，就是达哥就是给我们做了那个 intro 的人，对，然后呢，上期节目结尾我们也感谢了达哥，达哥认多才多艺啊，小张，对，小张认多才多艺。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日常分享，我觉得就是、咱们还是按照常规的流程来吧。然后巴尼要不先分享一下，
没什么营养，就是延续我上一期嘛，最近不是很爱看综艺嘛，然后所以新出的综艺我都会看一下。最近有一个新出的综艺，你们知道什么很火的？你们知道吗？也是选秀类节目。
当然知道了。
试一下，猜猜。
不用猜，
说是什么？大声说出来。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不是她？
是，你们看了吗？
我还没看呢，但是
我看片段了。
哦、真的挺还挺，我觉得挺还可以，挺好看的。然后挺牛逼的，请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应该都能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吧，而有些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已经销声匿迹好多年了的，然后就
对
然后又一举复出了。然后就是我看了全程，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姐姐们的实力真是有一点糊，不是我说，就是实在是就是大99%的都是没有什么实力的，就是唱也不行，跳也不行那种。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很就是挺搞笑的，但是然后就感觉他们一帮就是。怎么说30多岁的女人，然后就还挺努力的，然后就是实现自己那种就可能儿时的梦想吧，然后感觉还挺励志的一节目。然后还网上不好多人在骂那个杜华嘛、就是里边的一个评审，确实很值得骂，就是他的评审标准就是匪夷所思，就是他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他喜欢谁他就给谁高分，他不喜欢谁他就不给谁高分。他就是说人家比如说啊，你唱得太好了，我觉得你不适合在女团里面，然后剩下的那个就是我觉得你要不就唱得好，要不就跳得好，你哪方面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不能给你高分，就是反正怎样都不能给高分。然后反正就是挺缺的吧，然后挺有槽点的这么一个节目，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还挺期待的。昨天追了两期，我觉得比那个创造营和青春有你更好看一点，因为是比较有知名度的人物嘛，能联想到他们之前的一些事迹什么的。
都已经两期了
两期了，上下嘛，反正分上下，挺好看的，我觉得。
感觉这帮老姐姐都挺凶的，就是在你刻板印象认知里边，他们都挺那种我谁都不怕那种人的感觉。
对，尤其是宁静。
我觉得宁静是贯彻了她一贯的那种，就是她一不高兴了，然后她就，你懂吗？她本来一开始。刚来的时候那个状态是比如采访他什么他都说哦我很激动我就是奔着成团来的，然后一帮漂亮的姑娘什么的我都要揽在我身边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等了特别特别久才演嘛，他们可能录了都有可能一天那种一整天那种，然后等到他上场他已经很累了，然后唱完了之后到底下去评委，然后就人家问他什么的你觉得你能成团吗什么的，我觉得我也不想成团，然后什么说你觉得你能跳舞吗，他说我就是不想跳舞但是我内心又很渴望，然后说那你能跳舞吗我不能但是我又很想，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就把所有人都整懵了，他就是明显就是不高兴了，就想瞎给你们捣乱那种。
我觉得啊这个节目的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看点吧，不是像 那种女团节目，就是他们都很谦卑，因为刚出道嘛，他们想争取这个机会，就老给人鞠躬啊，
嗯、
什么谢谢创始人呀、
啊，
什么、
哦、对对对
就是谢谢老师呀、啊、啥的。就是他们这帮明星其实根本不 care 这些，我觉得。
对，我觉得网上有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对，
嗯、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骂杜华，是因为只有杜华一个人真的特别认真，就是他就是给每个人以评价，告诉你你觉得他从他的角度看你能不能成团，但是其实就是这些姐姐根本不 care 这些，他们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成团，他们就想上一下这节目，一个就不管什么各种各样的目的吧，然后就反正就是他们就说杜华让这个节目扫兴了，所以就大家都骂他，他说也很有道理，真的是。
这个其实你就当综艺看，
综艺就一综艺选秀什么，有什么可选的呀？
没有什么可选的，他们还用选？都已经这咖位了，我就想到杜华这个行为特别像之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超女、快男、快女的时候那些评委，他好像停留在那个时代，
哦，是是，对对
对吧？就是故意挑刺儿那种，
较真儿那种人，就是反正就是没什么意思。
嗯、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挺厉害、挺有意思的事儿，是那个黄晓明不是当 PD 吗？太逗了，
哦、这个我看了。
黄 PD 太逗了，他不管谁上来，他都打圆场。他说我跟你们说啊，他是演员，演员不要以那种什么就是各种打圆场，什么让姐姐们那什么，就还挺好笑。感觉平常黄晓明也是一个那种特别嘚瑟的人物，上那个什么中餐厅那种不都是火了吗？名言名语，但是这里边完全就是一个弟弟。
嗯嗯，是惹不起，惹不起，嗯、
对，惹不起，惹不起，对，每一个都特别好。
对，那个小张来说说。
哎，小张最近，哎，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发愁了，
一言难尽。
是我终于懂了上上这个就是懒得剪那个这个剪节目的这个心情了。当社畜太难了，大概是五月底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边抽了哪根筋，我觉得我一定要上班。因为可能觉得在家待了四个月有点太、
嗯、
有点发毛了，然后而且哎、
嗯、
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就想找点事儿干。大家听我一句劝，就是人生寻找乐趣的机会的这个途径有很多好吧，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选上班这条路。我去了一个教育机构吧，就是给小孩上课的那种，高上大学以前上高中以前的小孩的那种教育机构，然后他目前在开一个夏令营。
你现在管这种人叫小孩是吗？上大学，上大学以前这小孩是吗？
没有，前两天过来面试都是大一大二的，我都觉得哎呦，怎这么年轻啊？
Oh.
就是大一大二过来实习的，我觉得我现在跟他们可能已经有代沟了，因为我妹妹，我们一块儿长大的妹妹都已经上都大学要毕业了，所以我真觉得可能现在刚上大学或者高中生就真的是挺嫩的小孩。我主要是我的老板，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我是去面试，就是他那个实习生说一周上就上四天班就可以，然后。干的活好像也轻松不累那种，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去那儿发现这他们是真敢画大饼啊，我就真是多被骗了。然后我本来是以实习生的这个身份去面试，然后后来他给我安排的职位是总裁助理，一个只有20个人的小公司的总裁助理。但我这个总裁吧，他把自己当成就是龙头企业的那种总裁，你知道吗？龙头企业的 CEO。他真不把自己当成20个人小企业的那个 CEO，
他有梦。
对，他这个公司里边就基本上没有干超过一年的人，都基本都是干几个月就走了那种，受不了就走了。强
度
太大了。他本人是每天早上8点多钟就到单位，或者头9点到单位，然后晚上11点钟才从办公室走，就是这种人。
他自己哦，
他自己
他自己比较积雪那种。
对，他毕竟是给自己挣钱嘛，
老板就是比较，
我们也能理解。
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以这种就是要求你去要求你自己所有的员工吧，都这么做。
就是在我这种，比如说我干了上了2年班的人眼中来看，就是小张那种情况就是很正常，你知道吗？包括加班啊，或者说老板要求严格也好，然后就是 push 你跟各种事儿，就是他不歇你也不歇，他歇了你也不能歇的这种情况，
嗯嗯，
其实在
当代职场太常见了。
尤其是比如说是私营企业，然后小公司创业公司，
就是这种小企业，你要员工跟你一条心的最重要的两点，第一点，要不然你就是给他们花大价钱聘他们，另一点，要不然就是你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企业愿景，就是你非常能振奋人心，你是他们的领头羊，他们都心甘情愿的跟着你走。这两点他都做不到，他凭什么让人家跟着他一块走啊？
哇，于姐说这个太对了，这是重点，真的。
我其实有的人，比如你看的比较清楚，我都不要求你给我这给我那的，不要求你跟我说啊，我们以后要有什么发展，我们这公司特牛逼什么的，我就要钱，好吗？就是钱给到位了 ，OK， 你 Q 我吧，对吧？我忍忍，就是我为了钱的人，那就绝对是好好给你干的。但是你光说屁话，其实对于。真正在干活的人是没有用的，我觉得。
对对对，时间长了，人家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昨天就遇到一个事儿，让我最烦的就是，我都已经加班了快一个小时了，然后我和我同事把自己的分内事儿都干完了，确定啊，自己的分内事都干完了，加班我也没说什么，对吧？这也很常见了，当然在这种创业公司，然后又是这种最忙的时候，我下班，我们俩坐电梯到楼底下一层，然后当面撞上了我的 leader。就是我们这个 CEO， 他又把我们俩给提了回去了，就要让我们回办公室了，说哎，这就是别人的事儿，你们过去帮帮忙吧，因为现在太忙了。他还就职场 PUA， 你知道吧？就说哎，那你们肯定不会觉得啊，有就是不好意思啊，已经这么晚了，还是要麻烦你们。
会给加班费吗？
哎、没有，
不会给
啊、有的话我就干了。
如果是我第二天有掀桌子就跑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你是实习生，
啊、
对，
懂我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你是实习生。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包括一些 leader 或者一些老板要拎清楚，就是实习生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就真是苦力，我觉得不能把它当成苦力。比如说有时候我带实习生的时候，我虽然我们周末也很忙，但是我不会让实习生加班。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是实习生，
你组里有几个人你就干呗。
对呀、啊、对呀、啊、实习生
他来这儿目的一个是为了挣钱，一个是为了养经验，他不是说让你死乞白赖使人家的。比如说我们单位就给50块钱，谁他妈周末给你干呀？我图这个吗？
50是我听过现在最低的市场价哦，除了那些券商不给钱的以外。
我前一秒还说魏魏，我能不能去你们公司实习，就后来听到50算了。
而且我特烦那种就是我来的时候你跟我说就是咱们这儿就是每天就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然后中午休息2小时。来的时候你这么说的，然后等我来了之后，我是早上8点来了，你晚上是10点多不让我走，中午让我吃饭10分钟就给我拎回来让我继续干，这我就特受不了。就我觉得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开始跟我说明白了，我能接受我就来，我不能接受拉倒，这不能骗我呀。
谁说不是呢？我不就是被这样画大饼给画进来的吗？于姐你可不知道，
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哎、
老跟你说我们公司福利特别好啊，压力不是很大，就是一阵一阵的，都他妈是
骗
人的，我操。
对，我想说你哎，所以我跟你说我找实习我就只敢找那种就比如说之前朋友去过的，然后或者是学长学姐去待过的地儿，我觉得还能稍微有获点真实的可信的信息，不然我真的不敢去。我去了之后，我就让把我当童工使了。
嗯，反正感觉上班就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哈。那个小张终于理解了这种生活，
我理解了。
不怪我原来老吵吵，老逼逼。哎呦，我受不了了，不想干了什么的，就特别正常。
我现在就想跟你一起逼逼，真的。
那我说一下我的
吧。
我个人生活啊，个人生活就是。依然是按部就班的上班吧，然后我操，我感觉我除了上班感觉
没有
算任何了，天哪。
哇，上位我们的人生已经走直线了，开始
个人的既然没有什么可分享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社会新闻吧。啊，最近不是北京又开始闹着疫情了吗？对，
又你说啊，大家不知道啊，
你这期节目剪出来的时候什么情况都不一定了，好吧，你反思一下自己。
对对对，有道理。
是，反正就是那又闹疫情了，然后大家都人心惶惶嘛。其实本来跟包括跟巴尼老师也好啊，跟那个小张也好，我们其实也都约了，就是说啊，过2周啊，或者端午啊，然后咱们一块玩聚一下。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泡汤了啊，就现在就是慢慢收紧了啊，基本没戏了，又见不着了。然后我就是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我觉得夏天特别好，然后。就是大家一块玩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就是都提起了兴致。结果呢，这又来一出，我觉得整个夏天也泡汤了。就是这两天，哎，一直就觉得也挺无奈的吧。但是，哎，就也不知道怎么又来了。反正这个2020年真是不太平啊，就觉得。
反正我觉得我都已经习惯了，就我心里就有个预期了，就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会过去，就是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它会再有慢慢的反复。但我没想到的是，就是。直接又爆发，就爆发一场，就是完全就是新的这种毒株，我没想到是这样，我以为就是那种啊零星有一两个跟之前一样的那种，
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然后 又这种聚集性的爆发，然后还是
卷土重来了，
对，他卷到北京来了，这就真是在身边了，真的感觉非常
对，就咱们在身边确实也受影响。其实你看大家就最近其实已经很放松了，我跟你说说真的啊，有的人其实已经开始不戴口罩了，
是，
但是他持续这个不戴口罩的情况其实刚持续，我跟你说不多，就两天、
嗯、
两三天的事儿，
是
就回来了。对，
我们家门口
咱也说不好、
那个温那个测体温的前两天吧，刚
对
刚
撤
没
刚撤，
昨天
刚撤，
昨天回来了，
各种严峻吧形势，咱也不知道最后后续的发展还是怎么着。咱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小小的个体，还是、受着影响。
戴口罩，我觉得除了戴口罩，咱们真是没什么可做的。
是，
对，但你也没法做什么，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渐渐的就这样被影响啊。
我就想知道，2020年到底能不能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就是、
啊、我觉得真的悬
了，真的是
已经147天了，147天没有开，你现在可能150天了吧，
对，
没有开电影院了。
对，因为我想的是，最刚我想的是前两天不是说可以开放了吗，电影院，但我想是开了我也不敢去，我想说肯定等再好一些的情况再会去，然后没想到现在啪叽、
嗯、
更不敢去
了，就没什么戏
了，
我个人觉得真没什么戏了，
开学都遥遥无期，
今年估计都没
学校
没戏了。然后我再说啊，就是我们节目真是逐渐糊了，但是我们还在坚持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什么驱使着，可能就是热爱吧，对吧，
我反正也不在乎他们听不听，随便 whatever，
能有个机会聊聊天也很开心啊。
对，
其实就是一个咱们聊天的平台。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好像真没有什么，就是你做好的做的听的人多的时候也没有一种成就感而言，
对对对，
只是觉得说哦，有这么多人在听我听我们节目，然后大家可以一块聊天，对吧，但是人少了听、
嗯、
我也觉得没有一种失落感，一种我只觉得我操好糊，但是就是也没有说哦我要放弃这件事了，只不过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比如说特别快的去剪辑怎么着的，或者说但是我也没想说就要停下来说不录了呀，或者说怎么着的，只是觉得说 OK 有一个选题，那我们就开始做，
对
吧，
嗯，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受大影响，跟我就是跟我之前做的事好还不太一样，可能因为这种形式确实是就是说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嘛，然后这也是一个交流的渠道，要不然咱们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去
就是单独在聊天
聊，对
对,、嗯、
对对对，聊一些特定的东西，我觉得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的朋友啊，他就是不怎么经常跟朋友沟通，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播客节目，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跟你朋友聊天，对、
哦、
我觉得可以重塑朋友关系，然后加深你的一些思考，因为比如说像其实说真的，你当你的工作生活忙，学习生活工作生活忙起来的时候，你确实是没有什么时间去跟朋友单独的去就一个话题也好啊，就一个事件也好啊去聊天，对对对，我觉得以这种形式也挺好的，所以呢，
对，挺好的。
告诉大家，就是你丫听不听我无所谓，操！
对对对，无所谓，真无所谓。
对，但是有人听更好了。
对，其实本来也不是想说为了大家听，然后才赶快去录下一期什么的，其实只是就是想个话题，然后大家一起聊一聊。对，
对，就是想到一个话题，然后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然后呢，
就聊一聊，
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一块坐下聊一聊，觉得、
嗯、
哎也挺好，
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那就咱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青春片儿。首先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啊？主要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跟小张就是大哥，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啊，这个是八景老师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上是我们刚分到一个班，高中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年运动会，首先我们想讲一下，我们都不是运动型选手啊，就是我们都不比赛去，我们都是那种坐在看台上待两天的那种懒逼，你知道吗？就
是、我也是，我也是，
校园里不是运动场上焦点的人，
嗯，
然后呢我们坐在这儿聊嘛，然后聊一聊就说你看什么片儿啊，那种我们都不熟，就说你看什么片儿，然后那个大哥就跟我说他看葛丽，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正当火的那个一个就是校园剧吧，然后是唱歌的那种，就叫欢乐合唱团译过来，然后呢我说啊我也看，然后就回头我们俩就聊了起来，然后可能这是我们两个认识的一个开始。
那个真的是太早了，2012年左右的样子吧。
对对对，其实就是通过一个这个青春片
我们才认识。
你再往前捋的话，其实咱们这一代 就是受到了一些很多这种国外的片子的影响。其实咱们这一代看美剧，属于英剧美剧算是开始多的一代，
再早点也少，对吧？
对，当时你也有网络了嘛，对吧？
嗯，
然后也有点那种崇洋媚外的气氛，我觉得啊，
是有点，
是吧？你当时觉得，哎呦，上高中的时候，你觉得看美剧、看英剧的都是酷孩子，你懂吧？就是。你就会觉得啊，我接触一些欧美文化，对吧？有点崇洋媚外的感觉啊。
当时风气也挺好的。
对，而且当时也说是你学英语嘛，是吧？
对对对，
啊，
是
啊，
确实有帮助啊，确实有帮助。
就借此了解了一些欧美文化。当然，咱们那时候开始看的时候也不是从那种特别血腥的呀，或者那种惊悚片开始看起，就是从这种。青春片看题，因为他也没有那种特别血腥的画面呀。
嗯，对呀，啊，你想咱那时候他小屁孩呢，你也不太愿意看什么汉尼拔之类的吧。
对对对，这种你也比较好接触到。对，
嗯，
就是
对
就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开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准备就是聊聊这个青春片，因为就是咱们也是接触到比较多的一代，对吧？
嗯嗯嗯
嗯，
也确实是之前我节目里我也好像分享过，就是从初中时候我就一崇洋媚外小孩，连咱们东亚的剧都不怎么看，就一直就看美国片。
现在也是
我现在就看一些日本片啦。对，也其实也是那种
你稍微回归一点了。
对对对，稍微上亚洲来了。
嗯，
对。然后我觉得咱们就先聊聊外国的青春片。
可以。
咱们先就是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你最开始看的哪个片儿，然后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你喜欢的和你讨厌的片儿吧，就是咱们都可以讲讲。
我先说一下，我首先在我上大学之前啊，认识这个上场之前，我没有看过美剧，真的 ，for real， 没有一部也没看过。
你是落下了。
嗯，对，而且我也不爱看外国电影，就是那个。哦，我好像是在上大二之后吧才喜欢看一些外国电影，就是之前我是真的不爱看，所以那些东西我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你们所说的在那个什么那个初高中的时候那个年代，就是看一些这个国外的那些东西，我是真的不知道。嗯，但是我有印象的我看的比较早的一个国外的这个青春的电影是那个歌舞青春。
啊，
那个 Jack 演的那个。
对
对
对，那个，而且那个我是怎么看的，是在英语课上老师给我们放的，要不然我也不接触。
比光良上团还要早。
嗯，
对。
巴蒂
老师说到这个，就是我也想说，咱们那阵特别流行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英语老师爱给咱们
放
一些这种片儿。
对
对
对，
放电影，然后就是这种片儿，对，让咱们学英语啊。
对，他其实就是不想讲课，
不想上课。
歌舞青春其实说实话印象我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首先那个画质不是特别清楚，现在想起来感觉是不是很清楚的那种，然后也比较复古的感觉，然后我印象里边就是给我的这直观的印象就是青春活泼，是在我们当年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感觉的校园里是不存在的，就是人家那都穿的都特好看，穿特少，小短裙儿什么那个小，男的穿一个那个运动跨栏背心大裤衩子，然后就是啊那样，每天都那样，就在我们这不可想象的，在我那个时候的感觉里啊，所以那是第一次接触到了 America 文化，觉得挺也不能说震惊嘛，就是感觉到跟我的生活距离非常大，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觉得是一种编的，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那都是编的，不存就是在真实的美国校园生活里是不存在的。但是后来我看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发现都是那样的啊，我慢慢相信了，他们可能过的就是那种生活，跟我实在是差太远了。嗯，但就是也有些向往了，有一段时间是很向往的，所以我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很迷这种青春校园剧的，就是上上应该知道，就是。在大家后来都看一些什么就是很血腥的那种，比如说什么悬疑的呀、探案的或者什么吸血鬼的什么那时候，哦，我就是开始了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是搜一些什么校园电影什么的。我看的比较好看的就是我觉得最好看的国外的一部，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那个《阳光姐妹淘》，这是很早的一个韩国电影。
哦，
对，也不是美国
的
了，对，很早很早一个韩国电影，我觉得就是。很好看，然后就是即使是韩国也属于亚洲嘛，但是跟咱们的这个反映出的这个校园感觉也是不太一样，感觉他们也是，
对，
他们那儿的学生也比咱们好像更不羁一些，更随意一些，虽然也穿校服，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校服都是经过一些自己的剪裁啊，还有就是乱七八糟的感觉然后反正就是，
而且他们女生都穿小裙儿
啊。对，就是那个电影当时我也是有点 shock 到了，然后我当然我承认肯定是有很多电影 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也能反映出来人家那边的校园文化跟咱们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也是稍微更随意一些。然后那部电影主要是讲友情嘛，然后我当时觉得拍的还挺好，因为那些主要我是觉得那些女孩都挺有个性的，然后都挺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还，而且那个电影也有点催泪。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觉得就是很好看，然后后来我再搜同类的这种韩国拍这种校园的，后来我发现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了，没有这样好的了，就是后来就他们就喜欢讲一些那种社会性的东西了，就是小女孩被欺负啊什么那种，就没有单纯的这么讲友情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现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有挺好的是那个朱诺，你们看过吗？你们可能没看过，那个是美国的一个电影。对，朱诺那个电影也很好看，然后是讲那个就是其实是加入了一个就是后来的一些青春电影里边比较爱讲加的一个元素，就是那个怀孕嘛。有一段时间的美国电影也是很爱讲这个，就是意外怀孕，包括美剧也是，就是不管是不是青春剧啊，就是一般有一个就是 teenager 的一个家里有个 teenager 的孩子，然后他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一种意外怀孕的现象，然后包括那个
基本都有，
对对，基本都有。然后有一个美剧叫那个 mom， 就是那个老极品老妈嘛，那个极品老妈里面是他的奶奶辈的那个奶奶，就是很早的生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在上高中的时候意外怀孕生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又意外怀孕又生了一个孩子 baby， 但是他们就是选择了一些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哦，这跟这电影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反正就是去讲一下吧，就第一代的那个妈妈就是她生了这个孩子之后，然后等于说就是当时也完全不懂，就是还是随心所欲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等于说这孩子其实就是堕落了，然后呢堕落之后也意外怀孕了嘛，意外怀孕之后，但是这个妈妈就是想我一定要做的比我妈妈更好，她就是等于说是虽然自己也是那种很就是很堕落，就是吸毒啊包括什么那种感觉，但是她还是想说我一定要做的比我妈好，她就把这个孩子就是慢慢的生活走上了正轨，想把这孩子抚养好抚养长大，然后那个孩子其实也是正常的上高中啊什么，但是没想到就是哎，好巧不巧孩子他妈也意外怀孕了，然后
我操，
对，然后就是没办法，他妈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问题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跟他妈没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孩子自己的一个想法嘛，然后他也意外怀孕之后他还依然决定要生下来，然后生下来之后呢这个孩子就选择了跟他妈又截然不同的路，这孩子选择了把这个baby 送人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喜欢堕胎这种，然后就是所以他把这个 baby 留下，但是他送人了，就寄养了，他想的是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现在也没有能力给这个孩子更好的生活，等于说相当于是三代人的这样一个都是有意外怀孕但是一个不同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嘛。然后朱诺也是讲了就是一个这个青春期的小女孩，然后在学校里面然后就是意外怀孕，然后这个女孩还是那种比较也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那种女孩吧，可能比其他人觉得她有点怪胎那种感觉，然后意外怀孕，也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穿一个那个小短袖，然后把那个短袖剪成一半，然后把那个肚皮露出来，然后就是这么在大街上走什么的，就感觉当时还觉得挺有个性的。然后她后来也是经过了几番挣扎吧，其实主要的故事就是在讲她怀孕，然后她挣扎，她想的是到底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自己抚养，然后不上大学了，还是说把这个孩子送走然后上大学，就是一直在之间徘徊。然后她身边的人给她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包括她的这些同学对她的这个看待的眼光，我觉得没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待她，她意外怀孕了，我觉得好像他们每个班里都有这样一个孩子一样，就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美国电影里好特别喜欢讲这个意外怀孕，
对，
然后讲他
是
讲他到底怎样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么迷茫的那个时刻，仿佛就是他们已经把那个时候的一个孩子完全当成了一个大人去描写，他就是有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做这个决定，身边的人也都尊重他，他的父母就是当时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然后就是对讲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当时也挺 shock 我的。后来我越来越看越多，发现每一个电影每一个故事里都有这样一个女孩，我就理解了原来他们那儿可能这种未婚先孕高中怀孕这事情真的很多。对，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啊，你们可以讲你们的。
我想说说就是这个意外怀孕这回事儿，我觉得在美国的话真的很常见，而且它不一定是以负面的这种角度去来理解它的，对吧？
对，
可能更多宣扬是个性之类的，而且其实在这种西方国家里边可能因为他们信仰吧，所以他们不太就是支持打胎，
我没见过一个打胎的，他们这个
对他们不能打胎，他们是法律好像
对，是
打胎一定是以负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感觉，
对，是
不像咱们第一反应都是去打胎，
就是咱们这样吧，就是咱们就聊打胎这一块，我觉得又聊深了啊其实就是打胎这件事儿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特别 就是常备的元素嘛，咱们说，
嗯，
就是在这种欧美的片儿里。然后在原来我觉得咱们看的那阵，包括巴尼老师刚才讲，然后达哥刚才说，咱们原来看的那些片儿里，它其实都是生下来的，
对
吧？
对
对
对，都
是，
就
是，其实他都没有给这个堕胎一个选项，就是说，
哦，对对对
，OK， 他都是，嗯，对，都是说，你看刚才巴尼老师说，再不就是生下来自己养，再不就是生下来。
对对，
送出去，但是他没有说我不要这孩子了，
就是我无论如何要打掉的那种。
但是其实像最近咱们其实都看了那个《现在的就是》嘛，对吧？
嗯嗯
嗯
嗯哼，里边那个 Maeve， 他其实也是有剧透啊，剧透，剧透预警。里边 Maeve 他其实也是一个怀孕了，但是其实你看他现在就变了另一条路，就是说他去打胎了。
他也可以打胎，
对，他可以打胎，他有打胎的一个选项。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属于他在国外的青春片一个进步吧。就咱们原来看的时候，他就是咱们会觉得 OK， 好像外国人好像不常说打胎，或者说他们意识里就没有打胎这个选项。
但其实他们那儿肯定也有，
对，再或者说打胎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就是社会评论、社会舆论上来讲，打胎就是错的。
嗯嗯，
对，
是
就是你。就是就跟你犯罪了是吧？但其实现在就包括其实咱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啊，或者有一些游行啊也是啊，就是一些女权上面的东西，他其实也在说啊，女性的身体要你自己做主，
对对对
啊，打不打胎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咱们最近看的那个性爱自由是他其实也讨论了这一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吧，啊，就打胎这个元素上。
那我觉得国内和国外就真的差别很大，就是咱们这边是比如说宣传的这个女性解放是说。我可以选择做一个单亲妈妈，把这孩子生下来，这是一种女性解放。但是在国外是，
嗯，
这种女性解放是，我可以选择把这孩子打掉，选择过我自己人生，这是一种女性解放，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文化上差异了，
嗯，
就是包括信仰也好啊，或者说其实宣扬了这么久的东西也好，好像确实是差异挺大的，这方面其实完全颠倒过来的。
对对对，是。
我觉得大哥可以聊聊你，就是你青春片的历史吧。
我看国外
青春
片
历史，对对对，
嗯。最开始就是上回说的那个《Glee》欢乐合唱团，
嗯，
我真的特别喜欢那部剧。我到现在可能一共看了有一共几季来的，五季好像我看了两遍三遍的样子吧，得几百十来集。然后真的，
嗯，
当时他对我影响特别大，他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还挺大的。
我记得那个其实应该属于2008年附近吧，其实就是相当于，哎，不对，不是
初中的时候，初中，
初中，初高中
到高中，对对对对对，就那几年，一年一季嘛，当时，
嗯嗯嗯，
啊，正好是在我们青春期的那一阵儿。
你可以讲，你可以讲讲他讲的什么？
嗯嗯，因为我确实没看过，能想象吗？
主要给巴尼老师讲讲，你到时候可以去补补，前几季好看，后几季，尤其
是
最后两季。
嗯，
对，我觉得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你继续说。
他在这一共五季，也不知道是六季的这个电视剧里边，他把整个美国高中的一个高中生活，或者说美国就是高中生他们是的校园生活，就是给描写的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细致吧，就是每一个方方面面可能都涉及到了任何一个话题，比如说他们。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拉拉队呀，对吧？ 然后受欢迎的在高这个叫什么呀？地位比较高的这个群体，
食物链顶端
那个什么？对，食物链顶端的还有什么棒球队的是吧 ？Football team，像他们这个欢乐合唱团呢，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就跟兴趣班似的，那叫什么课外小组？
社团？
哦，对对对，
社团对。
嗯，
他们就是属于食物链最底端的那一部分人。
哦，最底端的呀。
对，他们是很底端很底端，因为他们老师就很底端，然后那个参加合唱团的同学呢又都不是说很受欢迎的那些同学，
就跟性爱自修室里边那个数学组一样，就数学小组似的。
对对
对，
哦，我懂了，
就一群那儿的，或者一群就是那种，
哦，明白了。就是那个年代的那儿的。
咱们中国学生都会自带这种光环，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处在这种食物链底端的这个
是
这个层级上，
因为咱们文化里就是说你要谦逊嘛，对吧？咱们都没有这个特别骄傲的基因，
对对对，
所以咱们就会自动带入的那个哦，我也是，我好像也是挺 loser 的，
我好像也属于这个类别里。
对
对,
对,
对，
首先你也不会不是什么啦啦队队员，你也不是什么体育健将，对吧？
嗯，对对，
我肯定是合唱团，
所以我当时就对带入很深刻。然后而且当时它里边的那个 歌也特别好啊，都是很经典很经典的歌，要么就是很当下零一几年的时候非常火的那些歌的翻唱。
嗯，
然后也是因为这一点，就当时非常风靡那个欧美乐坛是吧，就跟上位就跟上上说的似的，那个当时觉得听听欧美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酷，
有那种也有那种心情啊，所以当时就看了这部剧，但没想到一看一发不可收拾，追了大几年。然后刚刚说的是它的背景，然后就是它涉及的话题呢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意外怀孕什么的有，然后早恋有，然后什么种族问题有，同性恋问题有，还有
这么早就有了
宗教之类的，它都涉及了，
对，
这么早就有了，
那还挺厉害。
所以就是爱情也有，友情也有，所以就是你通过这一部剧，你就能就跟看了很多个不同题材的剧差不多，但是它的基调就是青春片，
还是着重在一个就是校园的这个封闭环境里边讲。我觉得其实它就是这整部剧，它其实也讲了一些毕业之后的生活，但我觉得最精彩部分其实还是在校园里边那些。
对，没错。
嗯，
但是毕业以后也是我们青春的一个过程，
对对
对,
对吧，要探讨的一个就是转变嘛。 对,
对
啊，其实它也对对整个剧其实都是一个整个青春的转变，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一个阶段，它确实讲的就是挺全的。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和大哥为什么喜欢看这部剧，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当年啊，他这种展现形式特别的新颖，就是说他演着演着他会唱起歌来。
哦，后来你去看印度片，你会发现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当时小时候嘛。说一个我们当时的心理啊，其实就是说小时候你又想看美国电影，然后你其实又在听外国的歌，然后你觉得哎，这片儿他又演了剧，他又把我这个歌唱进去了，哎呦，觉得我靠挺新颖的这形式，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看嘛。对，就觉得这个形式其实在现在也没有很多这种剧，其实大概这种的电影挺多的。
是在歌舞剧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没有那么受欢迎了。
有点奇怪，因为现在这么想，感觉就是如果这个剧突然是演练，然后唱起来，我现在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当时觉得没有任何不妥。
对，就是你现在就你站在现在，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你看过很多片儿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当时觉得你自己是酷孩子，其实你也是深陷于那种流行文化当中的那种，你知道吧？
对，
其实也是一种跟风行为，你知道吗？
对，
对，其实也是土。对，其实包括刚才达哥跟我就是说，就是他确实影响了我们也挺多的，就因为他，因为首先是你处在那个年龄，其次是他这个片儿探讨的话题也跟你当时的年龄相关，就是虽然国内外环境不同，但是也是让你对一些社会性的问题呀、有很多思考，其实也是拓宽了思路，这确实也是没毛病。我觉得
不然你们当时看的时候，你们不会有一种像我一样心里觉得那是假的吗？就是他们不是那样生活的，你们不会这么觉得吗？
大哥你有吗？
我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代入感特别强，我觉得我就是合唱团一份子。所以我觉得特真。没，从来没有任何怀疑，就觉得他们真好，自己当时太中二了。
我跟你们俩人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达哥是那种就是会带入，巴尼老师会觉得就是我
不信，思考了，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不对，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存在的，但是我生存的社会环境不会有这种讨论。
哦，
你懂
吗？那你更深刻了，
深刻呀！
你更深刻了。
对，我当然了，我就是有思想的人，我不是那么中二人，我就知道，就我会有一种憧憬，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他讨论同性恋的问题，他这个校园里边对同性恋的态度，那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没有去讨论
这
个问题，对吧？对，不会讨论，不会去
对
特别深入的，
不会去描写也，
就描写，对对对，你当时国内的片也没有嘛。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他讨论一些怀孕的问题，你高中你有同学怀孕吗？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假的，我纯把当文艺作品来看。
对，我不觉得假的，我只觉得好像国外的人是这么生活，但是国内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开放。
哦，
对，
okay，
当然还是崇洋媚外心态啊，你觉得
但是达哥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对，我觉得我是合唱
团。男的真的很中二，男的就算是看那种动漫都会觉得自己是动漫里的人物。
对，他就有点过了。达哥还有什么一些印象深刻的这种青春片吗？
有，我之前上本科的时候也是同样英语课，然后老师给我们放那个《怦然心动》， 你们知道吗？
哦，这我知道，我以为这不算呢。
就是，这应该算吧？
哦、
就是、
哦、那这个我看过，我最喜欢看的
小青春期之前的，对啊，青春期之前的那种悸动的那个爱情，真的非常好看，
超级好看，太好看了，所有人必须看、这个，
超级好看，所以
对
对，一定看、
哦、
这个。如果你们就是戴着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没看过的，强烈
现在可以把耳机摘了，然后去看。
这个
真的很好看。
对，现在先去看这个电影再说。讲的就是那些悸动的心情，就是你可能会有共鸣。
对对，反正太好看，这我哥给我看的，这太好看了。嗯，那俩小孩就是从小演，他们从小长到上高中吧，差不多。然后就是一直是这个小女孩暗暗的暗恋这个男孩，然后后来是这个男孩的心态一点一点慢慢的转变，然后慢慢的爱上他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嫌弃的，
嗯
嗯，上一看就没看过。
现在说起来我还一身鸡皮疙瘩。
哦，真的好好看。
现在就嗯嗯啊啊了。
啊、哦，对，
就那种纯爱的感觉呗。
而且这个
对，
除了这里面除了讲这种就是暗恋啊这种小小的情愫以外，其实还有这个女孩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坚持，就她一点都不随波逐流，她是一个特别坚持自己的人，即使其他人都觉得她是一个比较 weirdo 的一个人，对，但是她就是自己很坚持，嗯。
这个是刚刚说的是刚刚一个第一个狂欢合唱团是初高中时期对吧，然后怦然心动可能就到了大学时期，然后最近看的青春片呢也少了，国外现在好像这个题材没有那么火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相爱自修室》我们大家都看过，我觉得那是一部非常好的电视剧，真的非常好，性教育，对，国内不可能会有拍出这样的电视剧来，
他披着性教育的外表，我觉得这个大多就是其实更多是一个噱头啊，对，就是、
嗯、
对，
就感觉他是一个性教育，他是关于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了，你一谈到性，当然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充满好奇心的，但其实他本质下边他还是讲的是青春片，
对，讲的是
青春期的困惑，
对、
啊、一些事儿，对，
嗯，
我先说说我以前看的吧，
嗯，
好啊，
咱们再讨论咱们现在看的这部，
嗯。
我以前看的那个就是我最开始啊，就除了葛丽之外，我最最最最开始，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接触的不是那种青春纯爱的那种片儿、
嗯、
我接触是一部叫美国派的片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哦，美国派我知道，那很老，哎，
我好像知道，
那很老，
就是一个特色，就是一个处男老想他妈的就打炮的一个片儿，说白了就是一个他就喜欢那种成年女性、
哦、
然后就是一个，他应该是一个校园片，但是他应该是就一个高中生好像上大学了，然后他就、
嗯、
比如说他有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他就是比如说喜欢大胸的那种年长的女性啊那种感觉，虽然剧情我不记得不是清楚，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种你懂吧，就是老外就是啊想、
嗯、
就是想就那种就想打炮或者这种就是性特别开放的这些点，
嗯，
然后我当时
想看之后，我真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需求吧，
是每个人，
对，
但是
就
对，
但是他把它演出来了吗、
嗯？但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都有这种需求，但是我男性跟女性是不是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咱们上初高中的时候，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满脑子只有这一件事，就是我想。
对，
就是想
我要破处，
啪啪啪 ，OK， 我要破处。他，但是外国的那些，他会把破处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他青春的时候一定要完成，谁完成的越早，谁越牛逼的这样一个事儿去做。
就我最开始看这片，我就觉得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种青春片都是那种 party， 你知道吗？就是，
哦
嗯、
对，
就是 party。然后呢，你和你同学有纠结纠缠，然后你和你同学家长就觉得，我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性观念挺开放的，
太开放了。
同等时期的应该那个《跟我青春也同等时期》我也看了，但是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在性上面开放，给我留下特别。《
跟我青春》太纯洁了，它没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对 对，
对，
嗯。
对，因为那阵恰逢我也是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儿，所以我看那种涉及到一些边缘的性的那种东西，你就觉得特新奇，特想看那种，所以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是
这部片儿、
嗯、
啊。后续就是刚才达哥也说的那个葛丽嘛，其实说真的，葛丽真的就是看了很久很久，
太长了，四五年吧。
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以为就在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青春片，但其实我看的只有葛丽一部，你懂吗？就我当时想
的是这样。
对，我当时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说，哦，咱们聊青春片啊，那我想想，我好像看过很多很多青春片，但是其实我想想，我他妈好像四五年就看了这一部，你们懂吗？
嗯、
就但是他就是，对我说出来他就是这一部，但其实好像它包含了很多元素。
你就看过这两部？
那你要再说到现在，其实就很多了。其实你包括刚才咱们也说到现在自救室嘛，这我觉得咱们倒是可以聊聊，就是他和以前咱们看有什么区别嘛。然后还有那个巴尼老师看了吗？那个普通人，
我看了，我看了两集没看下去、，sorry， 有点太素了，那电影对我来说。
对，那个特素，那个我觉得也属于青春片吧，但是，和美国这种氛围不太一样，它是属于欧洲嘛，爱尔兰嘛，是吧？爱尔兰的、那个。
对。
啊，然后还有最近也看了一部那个《真心半解》，讲的就是拉拉的嘛，
《真心半解》挺好看的。
我，
对，反正不是美国，好像不是美国吧。
你们看没看过亚洲的青春片儿？因为我看的很少亚洲的青春片。
我看亚洲青春片
我没看过。
比如说什么那泰国呀啊，泰国的应该
初恋那件小事
儿
啊，初恋那件小事儿就没看过。
初恋那件小事儿，
太
好
看，
我
看过。
Sorry 啊，
然后
我崇洋媚外，我都没看过。
日本的我没看过青春片儿，我可能就是没看过
日
本
的。
日本的
所谓青春片应该就是一些纯爱片儿吧？
没有，我看过一个校园霸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告白，这个电影叫告白，你们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
咱们还是就咱们接着聊吧，因为刚才也提到现在就是和一些咱们最近看的片儿、最近看的也是多了一些。
哦，对了，我还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我还没说呢，《Love Simon》，爱你西蒙。
哦，爱你西蒙，
好喜欢、
啊，我也写了，我也很喜欢。上人又没看过，
我不是很喜欢 ，sorry。
你看过？
我甚至还买了。
嗯，
你没看过吗？
我看过。但他不喜欢
我看过，但是我觉得
更糟糕了。
咱们有对立面了。
嗯，你为什么不喜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会喜欢的类型吧。
因为我觉得谈 gay 的片儿太多了。Sorry， 我的立场是那个有点那个不太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和当时那个不要小圆片，咱们就谈论一些同性主题的啊。
嗯
那个叫什么来的？那片叫什么来的？特火那个。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对，Call Me By Your Name， 就其实相当于前后脚吧，就好像 Call Me By Your Name 出完了之后出了这个片儿爱你西蒙。
对，一个是文艺片，一个是就是那个
校园片。
嗯，
对，但是它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男同性恋题材的。然后当时我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两年出的这种题材特别
多，
但是就是没有讨论拉拉的这一层。虽然它也都是同性题材，但是对，你懂吧？我就可能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对个人的原因，不是
生气了，
不，就是你包括其实你去捋同性，比如说你去看豆瓣上看啊，你
是
同性标签里边话题去看，拉拉的是很少的，大多数其实
都
是 gay 对男同性恋的话题。
这是为啥呢？
我也不知道啊，就反正就是当时我可能也是处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就是会觉得拉拉的片儿好像没有几部，然后就是但是 gay 的片儿就是层出不穷，我当时也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所以就当时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排斥，所以觉得不是很好看。然后呢，那阵也对青春片有一些就是厌倦吧，有点还是青春片的俗套，所以我对那个没有什么好印象。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讲那个青春的校园的，然后偏向于这个讲就是女性去探索自己是不是同性恋这样的片，叫《高材生》，是一个电影，讲的是一对好朋友，对，讲是一对好朋友，然后就是他一开始觉得他俩是好，就是好朋友，就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但是后来其中有一个女孩发现自己原来是。哦，是喜欢他的，
这个
然后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片儿，
对
这
种
对
同性恋看我会哭。
但我这种片儿探索很有意思，在于就是他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然后他发现他喜欢的他杀这个朋友。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喜欢他的，他只是说因为他突然觉醒了，他觉得他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他觉得他突然模糊了。
对，
然后他很，然后这个片子就是没有往后拍啊，但是其实你可以去，就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去想象，然后他们长大了之后的场景，你会想象他认识到了其他更多的人，上了大学，然后成长了之后，他会发现他其实可能根本就不喜欢他那个朋友，他那个时候的心痛是只属于他那个青春的，所以电影只拍了这一段、这一个部分，就感觉很妙。
对，
我喜欢这种
停的点很对哈，
对，我很喜欢，还挺好看的，
那你西蒙，你们可以说说
啊，这可以荣登我2019年的吧。2018年的电影，它可以荣登我前三，应该是我就是前三的那个总体片，还是不只是青春片了，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整个电影结构特别好，就不说它内容啊，然后它故事也讲的就是挺完整的，
而且它一直有一条线，对吧？它一直有一条线，
对，它有一条线，
就是那个
一直就是你找是谁的这条线，
就一个问号，
很清晰。
嗯嗯，
对
对
对对对。然后最后给出的答案也比较惊喜。然后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跟他去一直一起去猜，对吧？你就会也有代入感。对，我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比较重视体验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那你就是那种不喜欢剧透的呗？
对，我不喜欢剧透，这个剧透跟人急。
哦，那果真是
我
喜
欢剧透，
我喜欢体验，
真没劲。
我不喜欢体验。
哎，说到爱与西蒙这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问号这一点，就作为一个全剧的线索，我觉得其实就是真心半解那个班尼老师看，我觉得其实也是这种，但他只不过
是
反过来，就是说你已经知道那个问号是谁了。
真心半解我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 confused 的时候，我觉得比那个爱与西蒙更那什么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她心里不明确，就是她的更模糊，就她更模糊自己到底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我觉得她在里边表达是这样的。
哦，是吗？
然后她一直在我后来啊，后来我是感觉到的是他确实喜欢女生，但是我在看的途中，我没有说从一开始我就很明确他一定是喜欢那个女生的。
哦，
我甚至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摇摆的是我希望他跟那个男生可以组成 CP。
哦，
就是我随着他的这个感觉推进，然后我暗暗的希望他可能也是喜欢那个男生，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在寻找到底喜欢这个男生还是喜欢那个女生。
哦，
但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不是，好像其实人家一直是喜欢那个女的。
哎，你是不是看这片之前你没看过剧透啊？
没看剧透。哦，没看剧透。
我跟你说这
我也不是每部片都
是我知道了。你和我就是一个看了剧透一个没看剧透的区别，就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同性的这种题材。
哦，
所以我知道我一开始我就知道，哦，他是喜欢这个女主，就是那个漂亮女孩的，然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个看，所以我一直没看出来他和那个男主的 CP 感。
嗯，
我只觉得男主是一个好朋友。
啊，
对，
很强。
对，就所以因为就我看啊，就是你看你没看剧透，你又会觉得他其实确实特地营造给你营造出了一种说，这个男主和这个女主之间吧，对对，一个化学反应，然后会让你觉得啊，干嘛呢？哦，原来后来哦，你才觉得哦，
所以
真相大白。但是你像我看了，
这才是人家的高明之处。
所以我喜欢这个片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的就这个关系把握很微妙。
嗯，
就是在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同性题材的片子的情况下。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女孩在探索自己的性取向的一个过程。
哦，
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更完美了，比你完美。
哦，
你
看来还是不能看剧透。
对，哎呦，真的太不好。哎，
你俗了，你俗
了，
你
们失去了体验感。
看到我这种感觉，
我俗了，我俗了。哎呀，我俗了。不好意思。
哦，
对对对，那看来其实看这种片还是不应该看剧透啊。就是我确实影响我一部分体验。
对啊对啊，
我一直哎，确实不该。那我确实给这个剧的评分确实过低了有点。我在我心里他可能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烂俗青春片，只不过那个男主，男主超出了一些刻板印象。对，嗯，
但其实有点俗的，包括这个男主跟那个女主的关系什么，就是一开始他请他帮他追人
啊
然后慢慢的喜欢上他了，这在 N 多片里都会有。
嗯，确实是。
对，
要不他们哭
这国内也会这么拍吧。
对对对，国内也会这么拍。我的少女时代，初恋
这
段小事不都是这个吗？
嗯，
都是这么拍。
你们觉得就是以前的咱们看的这些和现在你看的这些，你觉得有什么进步吗？包括意识上，讨论的主题上，还有表现的形式上，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其实就是最典型的，咱们就挑一个咱们仨都看过的嘛，就是《性爱自由式》嘛，对吧？其实我主要从我心里还是拿它跟《欢乐合唱团》做对比啊，我觉得
过不去了，《欢乐合唱团》
它都是从一个就是那种边缘，就是学校的边缘群体的角度去出发的。loser 角度好像是他们特别特别好、特别爱切入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这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政治正确。
让一个 loser 做主角。
对对对，而且
让一个白人 loser
一定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少数群体。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每次都是这样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对，反正我觉得，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还是会保持的。
是吗？
他不会以一个白人成功男性或者女性的角度来去讲的。他只会以一个黑人同性恋作为主角。
哦，是是是。
就我觉得往后不会再，就更不会出现在这种什么。我确实政治正确，我觉得大哥说的没问题。
嗯，这样可能也不是。
但是咱们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嘛。
对
吧？
是是，
这个是没有变的一点。嗯，
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他的伙伴都是那种，再不就是 nerd 的，再不就是 gay。
哦，对，一个小群体，然后他们都是很边缘的，不是他一个人。
对对对，
他们不爱拍那种，他们不爱拍一个人受排挤，而是说这一小群人
抱团。
他们
就是他们，
对对对，
他们不 popular， 但是他们想，他们又觉得 OK， 我想跟那种特别 popular、特别受欢迎、特别那什么的去
想往里挤，
对，往里挤，然后就是他就会发觉那些特别 popular 的人的点，他又会有一些就是
去学，然后是
不，他就会又会讲到那些就是特别受欢迎的人，
他们
有还有一些
有什么
对
对,
对,
对
有一些困扰，就是说受欢迎的人没有大家看起来那么光鲜，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进步一点。我觉得当时《欢乐合唱团》没有讲太多，也讲了，
这个也讲了，
反正就是一般都是这么展开吧。哎，你要这么说，其实变化也不大，
基本没什
么
变化，
就是他们的生活背景变得更好了。
转折点一般都是怀孕啊，然后
要不然就是出柜呀、要不然就是
出柜
啊。
咱们也其实咱们也可以捋一下他们基本人设，你看一般就是那种同性恋，那种学习好的，就尤其是那种学习特，就是那种特别就喜欢参加知识竞赛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拉拉队队长，然后那个橄榄球队员，
对，
然后一般橄榄球队员这个就是人就是都特别的那种受欢迎，然后大家都想跟他谈恋爱，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不好好学习就是爱欺负人的那种，
对对，比如说就是那校长他儿子，
就是那男的，对对对，就长得特虎那个。
一句题外话，你们不觉得这校长和他校长他儿子长得就像亲生的一样吗？
对、
真的是，
真
的
不是亲生的吗？
maybe 真的亲生的，
但不是亲生，但不是亲生，我还特意去查过，
就是那种特耿耿那样，老师老特，
就是他们也特别喜欢拿这种就是特别爱霸凌的人做文章，开始他会给你展现出他特别讨厌的一面，你就会特别不喜欢他，然后你就觉得哎，你怎么老欺负这个小 B 主角啊，然后后续你又会觉得啊，他们有点可怜，不光是原生家庭一些关系，其实大多数是原生家庭，我发现了
都是有钱人的苦恼
对对对，都是那种爸爸不爱我啊，比如说爸妈之间的一些什么，
对，爸妈家庭离婚呀、或者怎么样的，
对，他们都会为这种典型的这种负面人物去找一些理由，然后丰富他的人设。哎，确实是好像又没什么变化，咱们以为他会有一些变化的，确实也没什么变化，
是，所以好像没有很大的变化，还是老套路。但是呢我们就是百看不厌，还是觉得不错。但是性教育它的重点就是它变，相比欢乐合唱团啊，就是它的这个焦点可能转移的比较好，对吧？它涉及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话题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没有人，他很多就是性教育或者性这个元素在其他的这个欧美的这个电视剧里边出现或者电影里边出现都只是一个子话题，对吧？他们探讨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是以主要的这个形式出现的，然后可能确实是会有一些教育意义吧。
哦，对对，这个可能是更好，
它的主切入点是一个性，然后你每一集单集你都会发现啊，每个人不管是受欢迎的人还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好像都有一些性困惑，是吧？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很多其他的那个电影，包括我最近看过一个那个很像的，叫那个好想做一次，就是也是一个美剧、然后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比较新的那个美剧哈，
对对对，但
是
它聚焦的是
亚洲人吧，
他偏亚洲人，但是具体哪个国家我不知道、反正他没那么白他反正没人家那么白，然后呢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一群人，然后他们就是，但是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剧没有那个剧好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剧的聚焦的点全在于他们这些女的想融入到一个更 popular 的一个集体里，然后他们更想去不想当一个处女了，然后想做一个更时髦的人的这样一个困惑，
对
对，
然后这个困惑上面然后去讲的，然后当然也讲了那种他们可能面对了性的时候当时的那种困惑啊不安啊，然后甚至就是害怕啊，又想去赶快迎接，但是又其实害怕那种心理也描写了一些，但是性教育描写的更多的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比如说真正的进行了这个性之后他们的担心是什么，或者他们到底会不会去进行，
对对对，
正确的进行，描写的是这些，我觉得就这个还挺好的，比较新颖，这可能咱们喜欢看的原因吧。
是是是，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可能是区别的点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看的不够多，是我觉得最近的一些就是美剧英剧巴拉巴拉也好，就是它对于种族歧视的这个元素的描写是可能之前更多的就是白人黑人之间，就是他们可能歧视这样，或者是有钱人跟没钱人之间，但是可能现在好像更多的加了、
嗯、
我最近看过的有这些比如亚洲人还有穆斯林、
嗯、
就这种，
对，
然后就是更多元了、
嗯、对对对，
就是更多元，讲他们更多元化的之间，因为美国是就多种族国家嘛，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是，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就是信、
嗯、
不同的信仰嘛，然后可能之前在校园里面去描写这些的会比较少，但其实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信仰的孩子也在上学，他们可能没有上自己专门的宗教的学校、
嗯、
然后他们在一个大的集体环境里面，然后他们的这个危机什么，之前看过那个、
嗯、
这个可能跟校园没什么关系，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哎呀忘了，一个西班牙剧，然后反正就是里边是有一个就是也是有好多其他不同的宗教，然后一个女孩是穆斯林嘛，然后一直戴那个头戴那个面纱，然后就光这块就描写了很多、
嗯、
然后就讲一些冲突什么的，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嗯、我觉得这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元素吧，
这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涉及不到的东西，所以看看还是有能学习到那些东西的。
我觉得刚才范颖老师说到那个宗教这块，我也想起一个那个 Scam 你知道吗，就是挪威的一个片、
哦、
羞耻
羞耻、
嗯、
我最近在看、
嗯、然后呢
我看法国版
有点忘了，都看完了之后
我看的是挪威版的嘛，然后就是他这个剧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其实主要是其实就这一圈的人，但是每一季都是以这一圈的人里边一个主的视角去讲这个故事。
哦，我想起来了，
一季一个主人公、
嗯、
但是他们是一圈人、
嗯、
那比如说其实他这第四季吧讲的那个 Sana， 然后就是第四季还是第五季，反正就是最后一季，然后挪威那边讲的 Sana 他其实就是一个穆斯林，然后呢其实这部剧当时也是正值就是说移民就是那个难民潮嘛，可能也是相关的、
哦、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政策就是讨论了这个所谓穆斯林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比如说他们有做礼拜啊对吧，每天都要礼拜，然后就是不和外族人结婚啊，然后还包括比如说他们不怎么不喝酒，就各种各样、
哦、
就是讲了就是年轻的穆斯林他们怎么去看待就同性恋也好啊，喝酒也好 party 也好，然后他们的信仰也好，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美国可能对美国的片可能逐渐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欧洲讨论的欧洲的剧讨论的更多一点。嗯，
因为
羞耻已经是算前
离得近
前几年的剧了。嗯，他们可能当时正受这影响也讨论了一些，其实讨论的话题不管是不是政治正确但是都更多了一些。嗯，就不再是黑白两个颜色的种族讨论，或者说是不是同性恋讨论，其实同性恋现在讨论都在现在剧里边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了，对吧，
都不是一个噱头了。
对，原来咱们看的时候说啊，就是一个我靠他就是要不要出柜一直在撅这件事儿、
嗯、
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同性恋人物都超受欢迎的啊，现在自由室里边那个小 gay 谁来都喜欢他。
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刚才讲打胎的那个事儿嘛，我觉得讨论的也是更多了。就讲打胎这件事儿，我又想起那女子监狱里其实也聊过这个，你记得吗？那个巴音老师，
哪块儿？有点提示。
女子监狱里边有一人，就那个就是在监狱里跟一老公结婚的
那
个，不是不是
哦，我知道
那
白人，
那
疯子那疯子。
他不就是杀人，就那个嘛，
想起来了，对，
打胎堕胎那个嘛，反堕胎和堕胎之间的讨论。其实咱们也属于就是看了很久了这种片儿，你就难免有一种觉得，就是可能前一阵流行那些话题，可能这一阵就会流行那些话题，可能到以后你看或者以后，现在看这些片儿的孩子，受这些片儿启发的孩子。再回头看也是跟咱们感觉一样，感觉就是以前讨论的也是挺刻板印象的，或者说也是一段风潮的那种感觉，就是也是一个代表这些。
嗯，我说一个没变的吧，就是我想到的是完全没变的、
嗯、
就是我甚至想到很多年前我看的那个歌舞青春和我现在看的那些新的片，他的那个没变的就是他那个舞会、
嗯、
我觉得真的没变，你不觉得一直是一样的吗？
真的
哎，就
我觉得
这么多年
了，这必备的元素了，真的，
对，
必备的元素、这个、
而且这么多年了，他们的毕业舞会上面必须得有那个 disco 球，就是那玩意儿会闪，
对，
会转那个，我想说怎么还没到
灯球，闪亮的灯球，
对永远都有那球，而且他们穿的衣服
永远都是舞会，
永远是那样，
它会是一个重要元素。你像那个Love Simon 里边也是重要元素，
对对，
也
有
毕业舞会，
对，毕业舞会绝对是一个剧情的爆发，
对，一定是会有 会这种一个场景，对吧？
毕友会一定会有
大发展，而且对高潮就觉得就在那舞会
上，对，一定会有舞会。
对对对，
我说一个我想起了一个小小的元素吧，一个是刚才舞会上就那个红色的杯子，就是我原来就我对那个青春片一个印象，就是红色塑料杯，
还有他们从那个大缸里边盛酒，就是那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对对对，
就是
红色那
酒。
还有一些元素咱们聊细一点，一些元素就是那个难免就会想起那个橄榄球场，然后特别受欢迎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运动员男生，都会穿那种特别宽的橄榄球球衣。
哦，对对，
对，
然后肩特别宽，
那个，
然后腿特别细那种，一个三角，
有点大垫肩那种。
还有像课业二，这也是挺常见的一个话题吧，在国外的这个青春片里。嗯，不过说真的啊，这个国内的这不涉及这些元素其实是好事儿，因为国内傻人太多了。
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更衣室。我觉得也是一个元素，
嗯，对对对，
就是在国外，
那个 locker 对吧？
对对 ，locker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场景，经常会有一些啊事件发生啊 locker， 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校外的一些环境，就是比如说一般都有，比如说他们，我发现他就是那时咱们就会不理解他们怎么他们都爱在地上坐，你知道吗？就
是
老坐花池子旁边，对于咱们来说就老坐花池子旁边。
它的设定也是不会在大城市，对吧？
下课铃声也是千篇一律的那种啊，
就像这些年都没变过一样，对，
没变过一样的。
他们而且他们校园也不新的，也看着感觉，他们校园就是很旧的，在咱们这儿感觉就是像是就是感觉它就跟上个世纪一样的那种校园环境，就是一点也不，就是对那种就是在小城市里嘛，就是可能他妈上的那个学校跟他上的学校一模一样，都没变过。然后那个感觉，
然后一个镇子里边人都认识那种，
对对对，
还会有一些什么那种公告栏，就是一般，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边缘人物，然后爆出你一个大事件，你都会在公告栏上看见羞辱自己的内容，那也是一个千篇一律的那种事情的转折啊，特别喜欢在那儿发生，反正就这种。嗯，成吧，咱们就这样。
Okay，
我今天聊挺多的了，我觉得成。那今天谢谢大哥，大哥来，
谢谢大哥，
多开心啊！我就问。
然后咱们对，然后咱们就下回再想点别的什么主题，咱们再邀请男嘉宾来聊聊。男嘉宾自己也可以想。
不是，我们这不止我一个男嘉宾吧？我觉得赶紧的叫到男嘉宾上上节目，丰富一下多元性，好吗？
别性别性别别那什么啊，正式正确。成，
好的。
那今天就这样好吧？然后就是。就是大家有什么看过的这种青春片也可以在评论里跟我们分享，虽然我不知道还会有十几个人听这个剧，也希望就是听这个唯十几个人可以分享
一下，可以分享
吧。
好的，
好，成，那今天就这样，那拜拜吧，
拜拜，
拜拜，拜拜。
when you are